2022年10月3日，周一。这一周进入金秋十月了，约翰福音的灵修也已经过了3个月，完成了大半。今天开始读约翰福音16章，继续主耶稣最后晚餐时对门徒的教导。他把门徒将来可能面临的逼迫预先告诉他们，好让他们不至于跌倒。约翰福音16章1节，主耶稣体谅门徒的忧愁，特别把圣灵来要做的工作告诉了他们。他说，圣灵来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透过基督徒的见证让世人看到，不信耶稣是罪，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显明他是义人。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审判了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圣灵不单引导世人悔改信耶稣，在信徒的当中也做奇妙的工作。有人把约翰福音14章26节和16章13节对比了一下，看到神把新约圣经编排得多么奇妙。圣灵让门徒想起耶稣所教导的一切，就是四福音书。圣灵也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其结果就是使徒书信。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指的就是预言性的经卷，尤其是启示录。圣灵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荣耀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凡父所有的都是属于主耶稣的，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后嗣，与他一同享受所有的丰盛。存着这样荣耀的盼望，就可以像使徒保罗一样，把现在的苦楚看得至暂至轻。愿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章16节，阿们。2022年10月4日，周二。今天是99重阳节，愿天下的老人都有平安、喜乐、健康。继续读约翰福音16章的后半部分。16到33节是门徒与耶稣最后的对话。门徒对于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教导似懂非懂，尤其困惑主所说的，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约翰福音16章16节。他们彼此对问，主耶稣为他们解惑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约翰福音16章 20节。门徒为什么会忧愁哀号呢？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的梦想落空了。陪伴他们、保护他们的耶稣要离开了，还因为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死和复活的意义。他们看不到将来，但是等主耶稣复活之后，与他们在一起40天之久，把圣经的奥秘、神的计划给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就真的喜乐了。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们领受了圣灵，他们不但变得喜乐，而且变得勇敢，都追随主耶稣的脚踪，为见证主而牺牲生命。由此我们看到了由忧愁变为喜乐的秘诀。当我们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被世上的环境所困扰的时候，我们会有忧愁害怕，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看到他已经战胜死亡，已经升入高天，看到他的荣耀，看到在他里面我们所拥有的盼望，我们就可以不再忧愁，而是喜乐满足。这种喜乐是因为圣灵在心里带来的，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最后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如今我们看到主耶稣预先告诉门徒的话都一一应验了，这更应该增加我们对主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难处，我们已经在得胜者的一方。感谢主，阿们。2022年10月5日，周三。感谢主，今天开始了第12次化疗，过程还算顺利。读经来到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讲完了对门徒的最后叮嘱之后，转向父神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翰福音17章1节。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每次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不是悲观宿命、受苦受难的态度，而是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的受死是天父的旨意，完成了救赎，显明了神对世人的爱和怜悯。更因为他不会停留在死亡，而是复活升天，显出那属于神的永恒的超越死亡的生命，并且把这生命赐给所有信他的人。主耶稣祷告为自己求荣耀，实际是求完成神的托付。这让我看到圣经的荣耀观与世俗的荣耀观念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永生，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可见只是认识神是不够的。在旧约，神是以色列民族的神，普通的犹太人不能直接到圣殿里献祭，必须通过祭司。但是主耶稣完成救赎之后，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直接来到至圣所的宝座前祷告。靠着耶稣，我们与神和好，有了直接个人亲密的关系，有了属神儿女的位分和生命。读了主耶稣为自己的祷告，我也学习为自己祷告，求神让我更多认识和经历神的保守和带领，更甘心乐意顺服主耶稣对基督徒的命令，在自己身上荣耀神。阿们。2022年10月6日，周四。今天读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像大祭司一样的为门徒做的祷告。他完成了地上的工作，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就把门徒交托给父神。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约翰福音17章11节。我们的古圣先贤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天人合一，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天是谁。只有圣经告诉我们，透过主耶稣的救赎，人可以与造物的主宰和好，可以认识真神，在顺服中与神合一，而且因此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合一，不再争论谁伟大。接着，主耶稣为门徒另有三方面的祈求。一是充满主的喜乐，知道他们不属世界，世界会恨他们。二是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章15节。三是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9节。神的道就是真理，不单装备我们成为圣洁，战胜罪恶，也预备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分别出来，完成主的托付，被差遣传主的福音。有人说，如果一个人想知道基督徒努力的目标，就来读一读主耶稣的祷告。布道家穆迪在他圣经的扉页上写道，要么让这本书使你远离罪，要么让罪使你远离这本书。我很感恩，每天可以借着读主的话语，使自己脱离身体不适的困扰，以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代替忧愁和惧怕。宣告主已经得胜，宣告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也必得胜。阿们。2022年10月7日，周五。今天读约翰福音 17章20到26节。这是主耶稣最后为所有圣徒的祷告，包括历世历代因为使徒们写下的新约圣经而相信主耶稣的人，也包括现在的我们。他祈求的核心是信徒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在圣父和圣子里的合一，让世人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福音17章22到23节。所以信徒的合一不是靠着强权和武力，而是因为都领受了主耶稣受死复活的荣耀，就是领受了救恩，都有了永恒的属神的生命。这个合一是生命的连结，是在爱和恩典里的亲密关系。如今地上的教会还有纷争，还不完全，但是有圣灵的同在，主的祷告一定会实现。因为他还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17章26节。我记得自己刚刚接触基督徒，就是被他们那种喜乐和彼此相爱的关系所打动。虽然很长时间都不明白他们讲的圣经，但是还是忍不住的想要参加他们的活动，羡慕他们所拥有的那份坦然和敬拜时候的虔诚。我也听到很多类似的见证，因着在教会或者团契中感受到神的爱，慢慢地认识了主耶稣。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依然为我们代求，愿我们持续为他做合一的爱的见证。阿们。2022年10月10日，周一。又开始新的一周。约翰福音的灵修来到最后一部分。18章开始进入主耶稣受难的记载。4卷福音书都有很大的篇幅记载主耶稣的被捕和受审。但是约翰福音的重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神性和他在整个事件中的主导权。主耶稣被捕的地点是客西马尼园。深夜，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约翰福音18章3节。据考证，这是至少由600人组成的罗马军队和犹太人的警卫，声势浩大的来捉拿耶稣。因为是在逾越节期间，他们惧怕引起骚乱。然而主耶稣却主动出来面对他们。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了地上。约翰福音18章4到6节。主耶稣宣告自己的名字所带出的威严，使得敌人都站立不住。如果不是他自愿被俘，谁能奈何他呢？随后，主耶稣把自己交给敌人，保全了所有门徒的安全。甚至当彼得出于热心要为主耶稣作战的时候，主耶稣阻止了他，还把彼得用刀削掉的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治好了。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翰福音18章11节。主耶稣知道临到自己的一切事都是出于父神的旨意，他定义顺服。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该如何呢？当然，首先要在神面前查验，是否是自己的原因引起的，是否可以补救或改变。从约翰福音中，主耶稣把他的受难看成得荣耀的态度，我学习到了。面临苦难也是我可以彰显信仰的力量，彰显主的荣耀的时候。求主保守我像他一样，积极主动面对挑战。阿们。10月11日，周二。今天读约翰福音18章12到27节。这段经文交叉记载了主耶稣被大祭司审问和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对于大祭司的盘问，主耶稣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指出他们应该公开地询问那些听过主耶稣教导的众人。对于差役的耳光，他也没有转过另一边的脸让他打，而是反驳他的无理。主耶稣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他的尊严。彼得三次不认主，让一些人觉得他太容易屈服于压力了，我却对他深感同情。信主时间愈久，我愈体会我们人的软弱易变，愈体会对主耶稣救恩的亏欠。彼得是真心爱主，愿意为主舍命的。约翰福音13章37节。可是当真的看到耶稣好像罪犯一样被审问的时候，惧怕占据了他的心。他一次比一次更坚决地否认，甚至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马太福音26章74节。从彼得的不认主，我学习的最大功课是主饶恕的恩典大过一切的过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有些人心里存着对亲人或朋友的亏欠，而不原谅自己，在愧疚和悔恨中煎熬，不能释怀。有些人搭上自己的后半生，在自我赎罪中默默地惩罚自己，只为让良心平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或多或少的被人亏欠，或者亏欠了别人。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赎罪。主耶稣甘愿走向十字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救赎之路。主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安慰坚固彼得，使他重新站立，为主做见证。卖主的犹大后来也后悔了，但是他没有回到神面前，而是自缢身亡，永远沉沦。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愿主耶稣饶恕的爱软化我们的心，把亏欠变为感恩，成为爱主爱人的动力，以行动见证神的恩典。阿们。10月12日，周三。今天读约翰福音18章28到40节。这段经文记载了主耶稣在治理犹大帝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他让我看到两个很有讽刺意味的对比。一是犹太人将耶稣押往衙门，自己却不进去，因为害怕进了外邦人的地方不洁净，影响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把无辜之人定罪，而且要置之死地。可见宗教的假冒为善是何等的可怕。另一个讽刺是代表着当时最强帝国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他面对犹太人和耶稣左右为难，犹疑不定，最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权位而屈服，失去了认识真理和得救的机会。面对比拉多的问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福音18章36到37节。主耶稣的国度是属灵的，真理的，在人心里掌权的，并不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在人的罪没有救赎之前，他不是要在地上建立政权。所以比拉多承认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但是对于耶稣所说的真理，他轻蔑地说，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章38节。他就回避了继续的讨论。是啊，真理 到底是什么呢？唯有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所说所做都是真理的表达，在他里面可以有真自由、真平安。今天的经文表面好像是耶稣被审问，但是他的话语却充满了君王的权柄和能力。他本是万王之王，真理的本体。他在邀请寻求真理的人到他那里去。但愿听到的人都能用心灵和诚实来回应。阿们。10月13日，周四。今天读约翰福音19章1到16节。这一段继续记载主耶稣在治理犹大帝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一方面看到主耶稣甘愿受羞辱，头上被戴上荆棘做的冠冕，头破血流，又被鞭打戏弄，同时又看到他那君王般的气势。当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约翰福音19章10到11节。在这一段经文中，比拉多两次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而且听说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他就心里害怕，想释放耶稣。但是他耐不住犹太人的催逼和恐吓。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约翰福音19章12节。最终，比拉多为了保住自己眼前的地位，将明知无罪的耶稣判成钉十字架。再看那些一心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在为神大发热心，按律法要把自称是神儿子的人处死，但是却明明白白地背叛了神，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因为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约翰福音19章15节。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如今他们为了除掉弥赛亚，效忠了外邦的罗马皇帝凯撒。十字架的刑罚是一种延长罪犯死亡过程，使其受羞辱的惩罚，只对非罗马公民使用。神就在那个时候，借着犹太人和外邦人比拉多的手，把为人类赎罪的羔羊挂在了木头上，让他担当了我们违背神该受的咒诅。主耶稣，我的救赎主啊，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愿你舍己的爱激励我为你而活，全心信靠你。阿们。 10月14日，周五。感恩又开始新的一天。今天读约翰福音19章17到30节。这一段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他的死。他让我看到，这个过程中，主耶稣所受的和他所做的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主耶稣所受的是痛苦和羞辱。他整夜被审问、鞭打、戏弄。之后，还要自己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到被钉的地方。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19章19节。其他福音书还记载他被讥笑，要求他行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外衣、里衣都被兵丁拿去，几乎赤裸地挂在十字架上。那他在十字架上又做了什么呢？4卷福音书记载了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7句话。他向父神倾诉背负罪债的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求父神的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他拯救了一个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他为自己的母亲安排了之后的生活，交给了他所爱的门徒。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他在最小的事情上遵行旧约的预言。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约翰福音19章28节。他宣告救赎大功告成。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他将灵魂交付父神。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加福音23章46节。主耶稣在断气之前都在关心人、拯救人、信靠父神。他死了，但不是完了，而是成了。他的死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是以死亡战胜死亡的权柄，以死亡宣告得胜。他的死使我们不必遭受神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主啊，我俯伏在你的十字架面前，感谢赞美你。阿们。